那么到底在大卫一生里面什么时候他的父母离弃他的呢？我想最清楚的就是等到撒母耳要封这个要高这个要高神所要他高的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父母的眼中根本没有大卫，只有他的七个哥哥，而且个个都是人高马大的，从外面来讲，从外表来讲比较符合做君王的，那应该他的哥哥不是大卫，但耶和华呢却收留他。所以最后呢，撒母耳就问说，难道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在放羊的，那么终于呢就把大卫找来，然后呢大卫就受膏了。所以在膏大卫的时候，他是把大卫拣选的大卫从羊圈里把他招出来，然后叫他不要再跟随那些带奶的母羊，为什么呢？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所以前面说百姓雅各，然后下面说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现在清楚吗，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到产业的时候，不光不是只说迦南地，说迦南是他们的产业，那如果他们享受了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一定要成长，等到成长以后的百姓，神说这是我的产业，明白吗？但是现在产业需要有人来管理它，需要有人叫它越来越丰富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卫所牧养的羊是他父亲，所以那些羊实在说来是耶西的产业。那么你就知道说，当他在旷野里面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神注意到他。因为就在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那是你最自然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面对着录影枪，如果有一个人面对着新闻摄这个所谓的电视记者，你看见他讲的话什么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个真的人，就是在暗中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那就是他的真的人。所以你怎么知道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因为明明的在他们全家里面恐怕最不被看重的就是大卫，好像最没有用的就让他去放羊去。所以呢，大卫果然是一个放羊的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把他的产业，把这个羊呢就托付给他。那么如果在旷野里面没有人看见，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显出一个人的本相，显出一个人真的情形过来。但是后来大卫不是说吗，他看见狮子看见熊，然后他奋不顾身的就要把这个羊呢从狮子从熊的手中口中能够夺回来，甚至揪狮子的胡子。那么很清楚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虽然他父亲没有看见，虽然现在父亲把那个羊就把产业交给他，他为着能够做产业的君，能管理这个产业，他甚至愿意为羊舍命，甚至于和狮子拼命，和熊拼命。也许耶西从来没有看见，也许他的哥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场面，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大卫知道，一个是神知道。所以原来大卫所碰到的狮子是假的，所碰到的熊也是假的，等到有一天他碰到了哥利亚才是真的。现在你就明白了吗？到底谁是产业的君？是是扫罗还是大卫？扫罗因为高人一等，很快的他就坐在宝座上，但是等到真的狮子来了，熊来了，等到那个哥利亚在那里叫阵的时候，为什么产业的军不去迎战他？如果没有人敢去挑战他，那不管怎么样，今天战士扫罗的确高人一等，如果神是把产业的军交给他，现在碰到狮子，现在碰到熊，不是扫罗，不是大卫去迎战的，应该是扫罗去迎战的。 所以就是神没有找错人，神完全对的。所以大卫才能说，他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满头。那不止那些妇女说大卫杀，不止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甚至有一天他流落到加特，敌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就是杀哥利亚的一位。那怎么形容他呢？圣经没有说他是以色列王国王，以色列国王有大卫，他还不是呢，他暗中被告的，谁知道呢？没人知道吧。所以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到中文，他上面说以色列国王大卫，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这个以色列上面三个字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敌人呢，不知不觉地蹦出一句话来，这个不是国王大卫吗？没有讲到以色列啊，这个人明明是国王，我不管他哪一个国王，还有国王的高度，这个人肯定是他。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神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叫我的父辈人满意，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很明显的定义，在仇敌面前大家都知道说他是王，他是王，清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扫罗是产业的君呢？因为神知道说，如果把我的产业托付给大卫的话，那么你看见他一面要做大卫的榜，要做纯阳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写了一首诗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和华不只是我的牧者，他的羊也很多，不止我是草场的羊，别人都是草场的羊。所以明白吗？现在如果我做产业的君的话，不是因为我比他们高一点，没有，如果他们怎么，如我所带领的羊怎么样是成草场的羊，我也是啊。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神怎么牧养他，他就怎么牧养他的羊。那么神怎么样把羊带到青草地上，他也是一样把羊带到青草地上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他就学了很多很多功课，因为不要忘记，他就要看神怎么牧养他，他就知道怎么牧养他的羊。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牧养他的羊目的为了什么，目的有一天神要把他的产业交给他。那么这个现在呢，神到处要找一个 CEO 要来管理他的产业，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叫这个羊越来越越长越大，而且给我们看越这个越来越肥呀、啊，越来越这个可以叫他的叫这个主人的名能够得到称赞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把羊交给你，不是羊越来越瘦，不是的，是羊越来越壮的，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羊怎么长进？换一句话说，今天大卫不是辖管他们，大卫是做他们的榜样，因为所有他们所经过的大卫都经过了。14年之内，你看见从大山到小山，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不要忘记这个事。尤其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读约书亚记，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讲的犹大支派的时候，那个地名啊，每一个城讲了那么有29个城是南地，那么还有别的地方很多很多城，那么有的时候你完全觉得为什么别的支派没有，很清楚啊，因为只有犹大支派是出是产生王的。如果大卫要做王的话，如果以色列犹大支派能够得着这块地做他们产业，把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但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不要忘记，凡是他们所经过的王都经过，所以难怪他上山也下海，难怪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弟兄姊妹，那14年最少14年，你可以看见他走遍了整个犹大，他没有一个脚踪他没有踩过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 羊是神的羊，他也是草场的羊，他一点都没有优越感，觉得说现在我做了产业的君，我就高高在上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告诉长老们说，不要辖管他们，要做群羊草羊，不要忘记你也是神草场上的羊。牧长的显现，你知道只有一个牧长，很可惜现在大家乱用这个词，叫很多人尊称别人都叫牧长，没有，只有一个牧长，首席的牧人就是我们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大卫和扫罗一样，表面上都是产业的君，哎，你怎么叫他是产业的君？羊来狼来不是，这个狮子来了，熊来了，你看见奋不顾身的是谁？是大卫。那你怎么知道他配得做这个产业的君呢？因为等到连那个扫罗都怯战的时候，扫罗有全部的武装，绝对可以对付全部武装的哥利亚，但是赤手空拳大卫，和当他和哥利亚站在一起，根本是个不对等的战争。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了，就是他不是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吗？那么可安歇的水边，你怎么会想到会摸到五个狮子呢？你学习安息的功课，你怎么会想到说得胜乃是在乎安息呢？你能力是从安息来的呢？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大卫所学的功课都学会了，结果就是一个石头就把敌人给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带领羊经过死荫幽谷，因为他自己经过死荫幽谷。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对于羊来说，为什么是死荫幽谷？因为这个谷在哪里有熊，在哪里有狮子，在死亡阴影底下，不是吗？但是请问大家，等到他真的在以拉谷和雅和谁对决的时候，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摩耶哥利亚对决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谷不是死亡阴影的谷。如果那一次他不是把他打死了，他就是把他打死了。所以很明显的，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真的要做领袖，真的要做产业的君，你看见大卫是这样的，大卫是做王是这样的王。所以简单的来说，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神的产业，都是神草场上的羊。大卫不过是做他们的榜样就是。那大卫如果做产业的君的话，就做了产业的 CEO， 那不要忘记今年你比明年更好，明年比后年更好，因为一年一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更多了，那个羊啊越来越肥壮了，明白吗？今天不光是羊长大了，现在问题就是说羊要比从前更猛的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记得吗？有一个秘诀，就是当每一个人你没有王，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失速记的光景。但如果要从那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光你享受产业，而且现在你变成神的产业，而且在神为我们找到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让他来管理我们。那么请记得，别人不是，如果有一个好牧人，好牧人真的为羊舍，你看见，你明白吗？这个大卫啊，他讲到诗篇第23篇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人。但是不要忘记，你讲的牧人，你不能光是大牧人的。如果你读全本的新约圣经的话，很清楚讲的牧人一定有三方面的。读到约翰福音第10章，好牧人；读到希伯来书第13章，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读到彼得书信，是首席的牧人，要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23篇的前一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那么读到23篇，大牧人为我们经过死荫幽谷，为我们从 死里复活，所以才说我们虽然经过死因幽谷，